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又再次回来，我们同在在这里来敬拜，让我们继续打开马太福音哈，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的敬拜的话，可以让你知道我们最近一直都是在看这个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好，我们一章一章将来。思想下去，那今天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马太福音的十一章，我们从二十节我们来读到三十哈，马太福音啊，新约圣经的部分，马太福音啊，我们从十一章的二十节到三十节啊，在教会圣经的新约的部分第十页。马太福音的十一章，我们从二十节到三十，找到之后，我们大家同声，好，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的来读一下，好，一起来。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哪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说：“克拉逊啊，你有祸了；波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就以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拉巴龙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要阴间，因为在哪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耳，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耳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相信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可能最吸引你的，还是说你感觉到最舒服的几节圣经，就是28节到30节，是不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能够使你得安息。可能这节圣经是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整段的里面你最希望的，也最感觉到最安慰的，因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每个人都好像担着一个很重的担子，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天就像这一节圣经所说的哈，能够在神的里面，在耶稣基里面能够得到安息。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这节圣经，但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的里面好像又没有真正经历这样一种的安息。那么我们常常都有一个很挫败的一个感觉，好像圣经离我们太远了，道理太好了，但是不现实。那么究竟是不是真的不现实呢？那如果圣经所讲的话是不现实，只是一种的空谈，一种的理论，那对于我们来讲的帮助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我相信神不会浪费每一句的话，圣经是神的启示，神告诉我们的话每一句都是有价值的，每一句都是真实的。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能够体会，还是说进入这样的一个的情况的里面。最近看了在报纸上，不是报纸了哈，在 internet 上网站上看的新闻哈，看到在香港有一个的新闻哈，哎呀，讲到一件的事情，就是说现在香港哈，有一些的楼哈，要开新的楼盆啊，要卖了啊，但是呢，哪些楼呢？ 现在以前就是很大的一个空间的房子，现在呢越卖越小哈。一个单位哈，竟然是不到200尺，100尺是吃起，不到200尺哈。那为什么会这么小呢？就因为香港现在那个房价太高了啊，很多时候很多人根本买不起那些大的房子啊，所以呢这个建筑商呢就是把本来是一个大的房子四个 bedroom 的把它砍出来，把其中一个就变成一个小的一个的单位啊，这样子卖出去啊，还不到200尺。为什么？因为他说现在的人只能够哈、想买房子的可能能够买的几个这样的大小的是比较普遍哈、所以他们就这样卖。哎呀，当我看到这一节的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啊，非常的辛苦，房奴真的不容易啊，要背着这一个的房子啊，每天那个担子是多重啊！我相信，当他买了这栋楼的时候，他住了2天哈、他就觉得啊，为家那一种的美好感觉都没有，因为看每一个星期看每一个月看那个账单的时候，就真的是不愿意，又那么小，每个人都在负着很重的担子，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可能你的工作。很快要面临没有工作的时候，这个担子很重。可能你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的亲人、你的家人当中有患病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下来一直都没好，那个担子很重。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每一天都担着不同的担子，所以当我们读这节圣经的时候，转到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能够使你得到安息。这个是我们多么愿意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在现实的里面却没有真正经历。为什么？为什么？我记得，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个的笑话哈，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故事哈，讲到有一个乡下的人，哎呀，担着很重的担子啊，要往城里面去。他担着很重的担子一直走的时候，哎呀，有一个好心的人经过啊，开着一辆的货车，哎呀，经过，你去哪里啊？他说我要去城里，哎，我也是去城里面啊，顺路你就上车，我带你去。这个人就摊着这个担子上车了，开了一段的路的时候，这个司机从往后镜子一看，为什么这个人还那么的累，在哪里站在哪里，还担着一个担子担在那个车上呢？他就不明白，他就问，干嘛你不把这个担子放下来？那个人的回答是很有意思，他说，哎呀，不好意思，你已经带我走一段我不是走的路了，那我还把担子放在你的车上，实在不好意思，我还是担着它吧。这个很多时候是一个听起来是个笑话，但是现实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确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了，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定使你得到安息。但是我们已经到了耶稣基督那里了，像这个人已经上了车了，但是还是自担这个担子不好意思放下来，因为好像已经送我一程了，我再这样做好像太过不去了。多少时候我们也没有把这个担子真正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致到我们信了主，我们还是背着一个很沉重的担子走我们人生的路。可能你要问的问题说，我想啊，我愿意放啊，但是怎么样放？是不是这样？你的问题是不是，我很愿意放，但是怎么样放？我放不下嘛。不是我不愿意，那是我放不下。我怎么样可以能够像这一节圣经一样可以让我得到安息？那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如何。当我们把整段圣经从20节到30节在读的时候，好像你会发觉整段圣经好像上下不连贯，从20节到这个24节讲的跟25节到30节好像没有任何的关系，好像是应该是分开两段才对。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一样。我感觉这一段圣经不是一个整体，应该是两段分开的一个的故事。那圣经把它放在一起，还是说马太把它放在一起？当我读的时候，我不断去思考为什么，为什么彼此之间要放在一起？其实，当我越思考的时候，我都发觉这个是让我们真正的明白如何把担子放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帮助我们明白的一个理由。如果我们能够看明白前面20节到24节在说什么的时候，可能我们对如何把担子放下来就比较明白，比较知道如何上了这个车啊，就能够把这个担子放下来。耶稣在这里20节一开始，他说耶稣在诸城里面行了许多的异能，但是那些人呢不悔改。他看见这个现象的时候呢，他就讲出从21节下来那些的话。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的反应是如何，可能你的着重点就是放在哎呀，如耶稣啊，这样你既然这样讲的话，你就不应该惩罚那个推罗西顿呢，因为你没有做好嘛，你应该在推罗西顿也同样做那样的神迹，他们就悔改了嘛，对不对？耶稣，你应该在那个所多玛我们来也做这样的神迹，他们就悔改了嘛。很多时候我们会错误的把那个重点放在不错误的地方来去理解这样的一个的圣经。其实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的并不是推罗西顿还是索多玛俄摩拉他们那个城市应不应该受惩罚。很多时候我们搞错了，这里是耶稣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一个的重要的一个的信息，那是说他发出一个这样的宣告，一个的警告。他那里行了那么多神迹的时候，那些人竟然看见有那么多的神迹却不悔改，失去这个机会。他就讲了这样一个的比喻也好，一个的这样的论点也好，表明什么？表明说他们不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所带来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的想法，就是说哎呀，如果我看见神迹呢，我就必定会相信。如果我看见神的作为的话，我就一定相信。其实从新约到旧约，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事情。无论是在旧约的书卷里面到新约，我们都看见神在人的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结果呢，哪些人信不信，哪些人还是照样的不信。比方说以色列人，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在埃及的地方行了许多的神迹。我们读出埃及记哈，最近我们星期五的查经班，我们在思考出埃及记哈。我们看见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在埃及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在法老的面前一个两个三个不断行很多的神迹。法老有没有看见？法老看见了，他的臣仆有没有看见？都看见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一直下来很多次。他们信不信？他们还是人人不信。以色列人有没有看见神迹？看见神迹了，一个两个十个在灾难的神迹他们都看见了。不单只看见神把他们拯救出来的时候，他们经过这个的旷野啊，前面是红海，后面是那个埃及人的追兵，他们看见神怎么样把红海分开，他们走干路走过来了。他们信不信？他们人人不信。到了新约，耶稣出来这个世界上宣告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哪一天每一天在圣殿里面献祭的祭司，每一天最接近神的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跟他们所明白的圣经应该是很吻合的，他们信不信？他们不信。 那些文士每天在抄写圣经，每天在解释圣经，每天在研读圣经，看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他们信不信？他们不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原来并不是看见神迹他们就会信。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他们行了那么多的异能，但是这些人虽然看见了，他们不信。耶稣说，如果在别的地方他们可能就信了，就是要讲的是说，他们不相信什么，他们不相信神所说的是一个真实。当人不相信神所说的是真实的时候，无论你看见多少的神迹，都不能够真正让一个人真正来信靠神。今天我们也是，我们说我们劳苦的重担，我们常常都会感觉，哎呀，神呢，你让我看见一个的神迹，那我就懂得把我的重担交给你了。但是没有看见，什么时候你给我看一次吧，我都能够把我的担子交给你，是真的吗？当我们看见神迹，我们真的能够相信吗？原来我们信不信并不是在乎神迹，乃是在乎我们内心有没有对神的话、神的启示有这个相信的一个的信。不是看见神迹相信，乃是你相信你就会看见神迹，是倒过来。有一个小孩，哎呀，他去完教会回家的路途上很高兴，哎，在那里唱歌，在那里赞美神，非常的喜乐的在那里唱歌的时候，那隔壁有个男人走过来，他说，哎，小孩你在唱什么？哎呀，他就说他在唱赞美神。他说有什么好赞美的？他说你不知道很厉害，你知道我们的神很厉害啊，他能够把红海分开啊，那些埃及人那些以色列能够走干路走过去，那是多厉害的神，我们的神是太伟大了。他在哪里赞美，哪里在高兴的时候，那个男人说，你的小孩不懂事。哎呀，你被骗了，你知道吗？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Hollywood 的电影啊？你有没有去过 Universal Studio 啊？有没有看过拍红海的那个电影是怎么拍的？那个是小小的水沟而已嘛，不是那么大的红海，他们拍出来而已，是骗人的。啊，那个孩子说，不是，老师告诉我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神把红海分开了，那些以色列人走干路走过去的。那个男人说，不是，那个是很小的水，那些人走过去根本是不可能，那个红海根本不是分开的，就是很浅的水，他们走过去而已。那个小男孩一下子给他讲一讲，心里面就打了一个问号，是不是我信错呢？啊，但是这个小男孩也是非常聪明的，他说他一旦想一想，哇，他说神太厉害了。那个人说，你还说他厉害？我不是告诉你，那是水是很小的、很浅的吗？那甚至是走过去而已，没有什么厉害的。他说：“你不知道，那是神色太厉害了。如果那些那么小的水、那么浅的水，竟然能够把那个整个埃及人那个兵都能够淹死，你说神厉不厉害？”神的话究竟值不值得我们相信？有时候不是在外在那个的情况。当我们不相信的话，无论有多少的证据，有多少的事实放在我们眼前去看的时候，我们还是不会相信。所以当一个人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是这位发生的情况的时候，他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反应。不相信的人，无论你怎么样告诉，怎么样解释，都没有改变他的观感，因为他已经先假设这个是假的，这些证据都是偏出来的。所以当你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价值观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在加州哈，有一些的树哈，叫做红木的树哈，在加州好几个的公园里面啊，红木树是非常的漂亮。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你去看过，哇，那些树好大好大好大的树哈，有一些树甚至是几个人都 抱不过来哈，车都可能够在中间走过去，很大很大的树。很多人都喜欢去旅游的时候都去走哪些的公园去看一看哪些的树，但是你知道吗？不同的人去看哪些树的时候所看见的东西都不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你去到哪里的时候看见那个树，哇，这是红木的树，那么高大，那么的壮观哈，你在想的时候，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树买下来，怎么样是把这个树砍下来，能够做些什么家具，然后卖多少的钱，他脑海里面可能想着是如何来卖这些的树来赚钱。哎呀，如果是一个读植物学的人，他看见这个树的时候，他就是哇，那么大的树，他究竟这个树有多大的年纪呢？啊，他就难以计算那个树究竟有多少的环，那个来数数究竟有多长的年份。到一个艺术家去到看见这些树的时候，他说哇，举头一看太漂亮了，他哪里就这样看，如何把这个漂亮的能够来变成他的一种的艺术品。老人家去到哪里看的时候也是抬头一看，哇，头都晕了，倒下来了。如果一个相信神带着敬畏的心的人去看这些大自然的风景的时候，看见什么？可能内心里面看见的是神伟大的创造，看见是每一件神所创造的当中都包含着神的奇妙。眼光不同的时候，你对所看见的东西那个解释完全对你的生命的影响就不一样。你说看见的只是一个如何让你赚钱的，你说看见的如何做一个研究的，你说看见的如何发挥你的想象力的，但是如果你带着一个敬畏神的眼光呢去看这个的世界的时候，你会看见原来世界每一样的事物出现在当中都有神伟大的能力在背后，改变了你对这个世界的解释，还是说对你发生四周围的事情的解释。同样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怎么样的眼光来去解释这个世界，就在乎你对神的启示相信有多少。这些人看见神迹了，他们不愿意接受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悔改？因为悔改的意思是什么？悔改的意思是说转向另一个方向。当他们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个世界所走的路，他们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他们不愿意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去，因为他们没有看见神迹的国度。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是，神把一个新的完全新的国度展示在我们的面前，这个世界的国度跟神的国度是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国度。但是当人没有看见神的国度，只看见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世界的眼光来去解释所发生四周围的事情。所以他们觉得我不需要悔改，我悔改有什么意思？我追求的是现在这种生活，我现在这种生活只有这个世界告诉我的这些才能够是真实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些的城市里面行了那么多的神迹，然后告诉他们，他们要悔改，要相信神，他们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他们那个方向。今天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话是一个事实吗？还是相信神的话是一种的观念，一种的理论？当我们对神的话只不过是当成一种的观念，一种的理论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平安。为什么？因为你放不下你的担子，你交不出来给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不真实嘛。还记不记得哪一个的有钱的哪一个的官，少年的官， 当耶稣说啊，你要更完整完全的话，你就把你所有的都卖了跟随我。那个人圣经描写他就忧忧愁愁的离开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他的钱财很多，当他看见他手上的钱财跟与耶稣基督所讲的观点一放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是真实，这个是虚渺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不愿意听从耶稣基督的话。今天也是，今天我们如何来看这本的圣经，如何来看神自的宣告，我们相信有审判吗？我们相信有永生吗？我们相信这个活着这个世界上只是这个世界，还是我们相信有一个永恒神完美的国度的世界吗？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没有相信这个永恒神完美的国度的话，我们的眼光只能够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会跟这些所谓的推罗西顿啊，这些索多玛这些人一样，没有悔改的必要，没有回转的必要，没有转方向的必要。为什么？因为不真实。但是呢，耶稣基督说，如果我做这个事情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那些人所看见的可能就会悔改了。这几段圣经很有意思，意思是说神给人的机会越多，神向人的要求也就越高。神给我们机会去认识他，给我们机会越多，神对我们生命的要求也就会越高。如果你从来没有机会听过耶稣基督，可能他对你的生命的要求也不会那么高。但是如果你已经都知道了，你却不愿意去跟随的话，神对我们的要求也会很高。我不知道你读到二十五节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理解。那时候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这个是耶稣的祷告，对不对？但是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的理解是怎么样？你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神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露出来呢？是不是神特意不给那些聪明的人来明白神呢？啊，我相信不会，神的启示、神的语言、神对我们所讲的话是向所有人敞开的。问题是说，我们带着一个怎么样的眼光来去认识神自己的启示？这个描写很好，聪明通达的人。什么叫做聪明通达的人？在路加福音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可能帮助我们去理解。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有一个财主很有钱，有钱到一个地步呢，他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收入越来越多哈，我的农产品越来越多，哎呀，我的没有地方来收藏了哈，我要这样做哈，他就说我的计划我要这样做，怎么做？我要把这个东西拆了，我要建一个更大的仓库，好来收藏哈我的产品，我的资产。然后那个故事里面就说，神的那个耶稣的比喻里面说，他说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如果我今天把你的命拿走了，你这些一些东西给谁呢？有什么用呢？啊，那个故事的比喻里面用一个题目叫做无知的财主。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为什么？这个财主聪不聪明？非常聪明。他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很透彻，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很透彻，所以他才能够赚那么多的钱。他有本事去赚很多钱，而且他对将来有很好的计划。我现在收入那么多了，产品那么多了，我现在就这么小的地方的收藏，太 for the long term 好的长远来说藏不下了，我要为我将来有更好的计划。他有聪明有计划，但是神给他的评语是无知。为什么？因为他所看见的就是这个世界告诉他的重要的东西， 他无知，他没有想到这个更长远的，他的生命更长远的一点，他没有看见他的生命在谁的手中。他所想的是说，我如果能够拥有那么多，我就会安安逸逸的，我可以很享受的来度过我余生。但是他没有想到谁是生命的主，他有没有能够享受的机会。所以那个比喻里面用一个字来描写他，是无知的财主。这个也是今天我用这个的作为一个题目，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的聪明人。我们的聪明常常是停留在哪里？停留在这个世界给我们这个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的 interpretation， 这个解释。我们所有的都是从这个世界里面的一种的价值观来解释发生在我们身边四周围的事情。我们从那个眼光来去解释，以知道呢，我们没有真正能够明白神字的话带给我们的帮助是怎么的大。人为什么忧虑没有安息？因为用了错误的眼光去解释世界，还是说去解释在我们生命所发生的事情。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用什么的价值来解释这个困难？因为世界告诉我，如果我没有房子，我老婆都娶不到，所以我必须就算100次的房子，我起码有一间，我才能够娶到我老婆。否则的话，我连老婆都娶不到，那我怎么办？我没有房子的话，我就没有这个将来我住在哪里，我就很担忧了，我没有一个安全感。世界告诉我们，如果我没有拥有资产，那我的生活就没有保障了。所以为了我有一个房子，为了我可以娶老婆，为了我可以有安心，我起码买一个140的房子。但是当我买了这个房子的时候，那个担子就很重了。为什么？因为我的眼光，我所解释的，我没有这个，我就失去所有的东西的美好的东西。所以我必须要拥有这个。我把我们的价值放在这里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的担子。我们很聪明，世界告诉我们应该要做计划，但是世界告诉我们的哪种的标准是正确的吗？是对的吗？不一定，常常是给我们加重我们的担子而已。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理由是什么？让他们脱离这个埃及为奴的一种的生活。神拯救我们也是，神要让我们进入永恒的里面，让我们不再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为奴的生活。所以以色列人被神拯救，透过摩西把他们带离出埃及了，他们真真正正脱离这个埃及人的控制了，他们的肉身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埃及，但是他们的心还是在埃及，他们的眼光还是在埃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他们离开了埃及之后，他们没有想到神为他们预备的是什么地方，他们没有看到神给他们答应给他们的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没有看见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远远超过在埃及的生活。但是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走了一段短短的路程，他们口渴没水的时候，他们就埋怨了，他们的眼睛跟以前在埃及的时候为奴的时候那个眼光一样，需要什么？需要有水喝，需要什么？有食物吃，需要什么？需要我在整个生活的里面我能够可以活下来。所以你会看见在以色列在旷野的那段时间里面，他所追求的是什么？只不过是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一种的基本的生活。他们没有看见，没有相信 神给他们的是远超过埃及的东西。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见神国里面那些的美好。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眼光还是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对我们生命的要求，吃的、穿的、生活的一切的需要而已，没有看见神是哪一位供应的，没有看见神是哪一个能够把我们带进的更美好的环境的里面的哪一位。你知道我们只不过肉身好像离开了，以色列人肉身离开了这个的埃及，他们的心、他们的眼光、他们一切都还在埃及的里面，过着为奴的生活。今天我们也是已经得救了，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了，但是我们还仍然过着为奴的生活，但这个担子放不下来，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相信神所讲的是真实的。当我们肯定神的话是真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按他的话放心去做。人的安息来说，人的平安乃是在于我们对神所宣告的话有没有信心。人对神的话所相信的，如果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把这一个的困难放在神的身上，神能够为我们处理，为我们去承担。但是我们信不过，所以我们上了车，我们还是担着这个担子自己在扛着。你说世界上能有人可以安息吗？基督徒能不能有平安？如果没有的话，我告诉你，神的话就不值得我们去读了。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真实的，而且真的很多很多信靠神的人，他的生命里面因为一点一点对神的话的真实面越来越相信的时候，他们就活在一个没有忧虑的人生的里面。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很信心的伟人应该这样说吧，他叫做 George Mueller 是一个被称为孤儿之父的一个的人。他一生的当中收养了很多很多的孤儿，他创办了很多的孤儿院。看他的传记的时候，你简直不敢相信，他每一个所做的工作都是从神而来的感动所开始，没有任何一点的资产，没有任何一点人的帮助，都是因为相信神所说的是一个事实，然后放胆的就去做。在他的故事的见证里面，哎呀，很多很多太奇妙的事情出现。有一次他孤儿院里面所有的钱都用光了，没有钱了，食物也没有了，孩子们早上的早餐都不知道怎么样来预备。但是呢，他祷告告诉神，神啊，我们明天早上没有吃的东西了，求你亲自来供应我们吧。他就去睡觉，早上起来的时候吩咐那些帮忙的人，今天照样的把桌子摆好，盘碗摆在哪里，孩子嘛出来的时候照样叫他们坐在哪里，食物在哪里不知道，没有食物，根本没有了。那他就带着孩子，我们为食物感恩，先做祷告吧。他就做祷告，感谢神要吃的食物。祷告完了之后，有人叩门，有一个的面包店那个的老板把一大车的面包送来。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工厂罢工，面包做好了，但是那些工人那些人不愿意把那个面包 送出去，一大堆的面包就怎么说呢 ？Got stuck， 就没有法处理了。这个人呢，就把这个面包送来这个孤儿院。当他们正把面包放好的时候，给孩子又叩门了。打开门，一辆的运牛奶的车就过来，就问他们：“你们要不要牛奶？”他们说：“当然要，你要给我们，我们就要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车在前面死了。你以前没有像现在还有很多很好的交通工具，他们就那个车死了，就那个牛奶就不能够运出去了。不喝就坏掉了，牛奶不能放了，到下午中午的时候那个太热了，它会坏掉，就问他们要不要，他们就把一车的牛奶放进来。小孩子早餐面包牛奶都有了，早上起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他先做感恩的祷告，完了之后东西都出现了。你说这可能吗？不是一个，不是两个，哇！这本我看到这些在传记的书里面，他每一次没有钱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神啊，我们没有了，你来搞定吧。”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不是一年，不是两年，不是一间孤儿院，不是两间孤儿院，好几千名的孤儿，上万名的孤儿。在他几十年的工作的里面，救活了多少的孩子？我相信这些的故事的见证绝对不是虚构的。当他写这些见证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看见是说他是过着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得安息。这句话再不是一种的理论，他相信神的话是事实，所以当他来到神面前，他向他呼求的时候，他就以这样一种的心态来接受神为他安排的。今天我们的重担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的话是一个事实，我们只不过当成一种的理论，一种的观点，我们一直想着我们用什么的计划来去筹得更多的钱，我们用什么计划让这个货仓能够更大，让可以能够收入可能进来，可以更好的能够往后日子里面我可以安安日日的不需要担忧。当我们看见银行的数字越来越多的时候，我的心就平安了。这个是我们现在人聪明的一种的想法，所以我们劳苦担重担。接下来几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的心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与耶稣基督同负一轭，意思是说我们这个担子是担在耶稣基督的肩头上，他为我们承担，不是我们自己去承担。我们相信吗？神的宣告是真实吗？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当成一种的论点，一种的理论，一种的想法，听听说说而已。我们没办法能够接受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有人能够相信，有人能够按照这样来去依靠，结果在他的一生里面一而再的经历很多的神奇，很多的奇事。因为他们先相信了，然后看见。其中有一段是这个 George Mueller 的人家问他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的啊？你怎么知道你要做这个？你怎么明白是神的心意呢？那你为怎么样能够够胆去做这个事情呢？啊，他就列出几样他明白神心意的一个的过程。心路历程啊，其中有一个第一点啊，我读给大家听啊，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个是一个 信心伟人哈、啊、对明白神心意的一个祷告的过程里面一个的起点啊，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啊，怎么样去祷告？他说，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会先寻求到一个的地步，这是对这件事我里面不再有自己的意见。当我们的心已经预备好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胜过十分之九的困难。当一个人真实在这个光景之下，他就会很快知道神的心意。在说什么？在说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来到神面前来呼求神的时候，我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多数时候是我们先有了我们的主意，先有我的计划，先有我的想法，然后神呢，你来帮助我完成我的想法。 George Muller 说，不是，当我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先把我自己的想法能够完全除去的时候，我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心意。一旦我明白什么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就放胆去做这个事情啊。当然后来他讲啊，很多时候当我不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以自己的方法去做的时候，当然就会面对很多的困难，面对很多的所谓的挫折，很多很多这些的事情。神的话真呢还是假？平安在哪里？平安就是在于我们相信神的话有多真实。你相信神的话有十分真实，你就有十分的平安。如果你相信神的话只有一分的真实，我告诉你，你只有一分的平安。如果你相信神的话是100% 的真实，你里面就有100% 的平安。多少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我们就以世界哪一种的标准价值观，哪一种的聪明来计划我们的人生。我们常常想，人家都这样做，你不这样做是就很笨呢，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所有人都是这样做，你也照样做，你就更笨，是不是？大家都抢去买股票啊，连那个不认识字的那个的人都抢去买股票，你也说大家都买，我不买就笨了。如果大家都去抢的时候，你也去抢，你就笨了，一定是亏的。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以神的话作为真实来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看出不一样的东西。那个时候，你才经历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真正信心的伟人，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伟大，乃是他只是像小孩一样，有一个很单纯的心，神所说的是就是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把我们只有对神的话一分的信心慢慢增到100% 的信心。他既然告诉我这个是事实，我就以这个事实来去看这个世界，你的结果必定不一样。弟兄姐妹，信仰如果神是假的，你怎么样信都没用。但是如果神是真的，你就好好认识这个神，他的心意是怎么，我们以他的心意作为我们人生的指标，你必定得享安息。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没有得到平安，因为我们不相信你所说的是事实。我们一直盼望追求看见一些神迹，一些异能，一些古古怪怪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看见了我们就能够相信。但是多少时候主你告诉我们，唯有我们有信心相信你所宣告的是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你的工作。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的聪明人，以这个世界的聪明来过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像婴孩一样，带着一个单纯依赖你的心。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是施在、今在、永在的神。 在你的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你不可以处理的事情。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从一分增加到一百分，让我们真的在生活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主你的伟大，不是问题的多困难。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注视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懂得我们已经是属于你的人，我们这个担子主你已经为我们承担，我们不再需要自己来扛着我们生活的困难，让主你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帮助。求主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